马可福音是四部福音中最短的一部，
也对我们来说好像也是最容易懂的一部福音书。可是呢，它的短小易懂常常让我们忽视，或者不容易发现它所蕴含的深刻的一个神学意义。所以我简单说几句马可福音的一些特点。我们可能知道马可福音关注的是耶稣基督他成年的事工，他成年的活动。与马太跟路加的一个明显的不一样的地方是，马可福音他没有记载耶稣他的出生，包括他幼年的生活。可是呢，马可他花很多笔墨描写的都是耶稣的一个活动，他的 action， 而不是他的教导。我们知道马太跟路加有很多关于耶稣的教导，比如像登山宝训等等。马可强调的是耶稣的动作，他做了什么。而且有意思的是，他在描写耶稣做了什么的时候，他用的都是现在时态。为什么要用现在时态？是为给人一种当下的紧迫感。所以今天我们学习的是要透过这几节经文帮助我们理解其背后的一些旧约的神学思想，使我们明白耶稣基督这一位世人的救主和牧人如何应验旧约的预言，上帝不变的爱和拯救如何借着牧养人或者牧人这个主题落实在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身上。我要注重讨论的是6章34节，就是我们刚读的，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先解释一下这段经文的故事在马可福音的背景知识。如果你认真读过马可福音，你会发现从第一章开始到目前的第6章，整个故事的情节围绕着耶稣的传道活动与以色列他的政治跟宗教当局冲突不断升级的这样一个过程而展开。我们知道每次耶稣进入到犹太人的会堂，似乎都会带来很大麻烦，与宗教当局的对抗不断的升级，冲突也不断。我们知道我们读的经文前面一段，在第6章的中间刚刚发生了一件重要的政治事件，希律王把施洗约翰抓到牢里，接着又把他给杀害了，都在6章的中间。所以故事的背景是处在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冲突的时期。与此同时耶稣与邪灵与灵界的对抗也不断的升级。我们知道耶稣马可福音记载了很多耶稣施行大能医病赶鬼，不久前的第5章就记载了他治好了在格拉森被污鬼附着的人，在那个人身上赶出了一大群污鬼，这些鬼被赶出要附在猪身上，猪被淹死有2000多头。所以我们说耶稣的传道生涯到了这一刻正面临着与强大的邪恶势力对抗的，有宗教上的，有政治上的，也有灵界的。6章的前面部分包括耶稣差遣12门徒出去传道赶鬼，现在门徒们回到他身边向他汇报他所做的事，他们所做的事，所传的道。耶稣决定带他们一起到旷野去退休，因为他们周围的人群汹涌，群众有太多的需要，以至于他们非常的疲惫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他们需要时间恢复体力休息，所以他们就坐船暗暗地往旷野去。这节经文3次提到耶稣带门徒去的地方是旷野。旷野的地貌非常的荒凉，一般人是不会去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以色列那个旷野的中东旷或者中东那些旷野的地貌，如果你知道的话就知道这不是一般的荒凉。怎么讲，就好像你坐飞机你经过西伯利亚或者美国西部的那个地方，往窗外看几千英里，非常的荒凉。耶稣想要避开人群，所以就到旷野去。可是呢，汹涌的人群没有退却，一路的跟随而来，甚至呢，这些人比耶稣跟门徒先到达旷野，然后耶稣见有许多的人 圣经就说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我们在马太福音的也有类似的经文，说耶稣看见众人就对他们动了怜悯之心，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像羊没有牧人那样。今天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可能因为时代文化背景的不同，在理解上不是很到位。我们中国的文化不是一个牧羊的文化，对吗？虽然我们古代也有像苏武牧羊这样的故事，可是它只是在一帮牧羊。我们说中国文化基本上是一个水稻小麦耕种的农业文化，对牧羊不是很熟悉。对今天生活在特别在国内生活在大城市钢筋水泥建筑里的中国人，对牧羊文化更加的陌生。当我们读到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脑海里浮现的是怎样的一个图像。可能就是群羊乱跑乱窜，找不到东南西北。对我们来说，懂一些牧羊和牧羊人的文化背景，当然对我们理解这段经文有帮助。可是呢，真正帮助我们理解这些经文的不是广义上的牧羊和牧羊的文化，而是纵向的以色列的历史事件，也就是这些经文所包含的旧约的历史文化背景。一开始主持人就带领我们读了以西结书34章1到16节，其实整章都可以读，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读了1到16节。而且今天我们需要查考比较多的一些旧约经文，为了帮助我们更好的来理解这段经文究竟在讲什么。所以呢，让我们先一起来查看民数记，旧约的民数记，摩西五经的其中的一部，民数记27章。民数记27章，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到民数记27章。民数记27章是以色列历史当中很重要的时刻。如果你记得它的内容的话，我们知道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地，在旷野跋涉的时候，到了最后摩西他也犯罪了，所以呢，神就带领摩西到达应许地的边缘地，让他观看应许地那边的美景，但是呢，却不让他进入到应许地，对吗？我们知道摩西他至终没有进入到应许地。这就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以色列人必须选择一位新的领袖，带他们进入应许地。我们来看民数记27章15到17节，我们读到，我来读一下好了。
摩西
对耶和华说，愿耶和华万能治理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好，可以到这里。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看到吗？同样的语言出现在这样一个以色列民族的政治和军事领袖权力必须交接的时候，摩西说，如果没有一位新的领袖来接替他，以色列民就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于是呢，接下去18节到20节，圣经说，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上来，按手在他头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嘱咐他，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份，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我们看到说，耶稣亚就是神所选定的新的政治跟军事领袖，以色列人当中所谓的新的牧羊人。我们知道旧约当中以牧羊人比喻为以色列的政治和军事领袖的有很多，不乏出处。我们可以再看一下，我们可能没有经文，我来读一下。我们翻到，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到列王记上，列王记上22章。列王记上22章的时候，以色列已经被分裂为犹太国和以色列国。那时候呢，他们的国王是亚哈。如果你以前读过列王记的故事，你可能会知道亚哈可能就是 啊，所有以色列国王当中的最为邪恶的王之一啊，他也就是那位娶了耶洗别的君王啊。我们可以看一下22章列王记上15到17节，是亚哈王与先知与该亚之间的一段对话，我来读一下。22章15到17节，米盖亚到王面前，王问他说，米盖亚，我们上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可以不可以？米盖亚回答说，可以上去，必然得胜，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这是米盖亚故意说的反话，而这个王自己他也看得出这是一个反话，就对他说，我当嘱咐你几次，你才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呢？米盖亚说，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说，这民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各回各家去。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你看出来他在说什么吗？这其实是对亚哈王当面的咒诅。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君王原本应该是摩西、约书亚、撒母耳、大卫王这样的人的继承者，是所谓以色列人的一个牧羊人。可是他们背离这个神圣的职责，亚哈王反而把以色列列民带到各样的罪恶当中去，以至于先知说，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这是一个很大的指控。然后呢，就是以西结书34章，我们刚读到的啊，一开始把整章1到16节读了。如果你的圣经是有标题的，你会看到这一章的一个小标题是以色列的牧人。与米盖亚一样，先知以西结在这里预言咒诅以色列的王。我们来一起读一下1到6节，你再读一下好吗？34章1到6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你们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传福，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但用强暴严严的辖制，因无牧人，羊就分散，既分散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们的羊在筑山间，在各高岗上流离，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寻。好，我们先到这里。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这段经文的话，我们可以说，以色列民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这些以色列的君王，所谓的牧羊人，你知道忙于中饱私囊，养肥自己的身体，而且他们恃强凌弱，任凭群羊流离失所。然后到了耶稣的时代，他所看到的以色列就如同没有牧人的群羊，没有君王做他们的头。我们再回头看马可福音第6章，我们就体会到马可是一个非常高明非常伟大的作家。为什么这么说？如果没有刚才带领大家查考这些旧约的经文，我们看到第6章似乎很凌乱。为什么？我们看到一开始耶稣在自己的家乡拿撒勒被人厌弃，然后他差遣12门徒去传道赶鬼，然后门徒回来向他汇报工作，耶稣带他们去旷野休息，群众跟过来，然后是耶稣喂饱5000人的故事。这些故事的发展和情节到目前为止读起来相当的顺畅，没有问题。可是为什么偏偏要在差遣门徒12门徒和喂饱5000人之间要插入基列王杀害约翰施洗约翰的故事？这个好像显得相当的突兀奇怪，打乱了原本一个通畅的这样的一个情节的叙述。 为什么在这个特定时刻要插入这个故事？作者的意图是什么？我们知道西列王是以色列政治上的统治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以色列的王，可是他杀害以色列的先知约翰，施洗约翰。如果你需要表达以色列民现在如同群羊没有牧人一般，西列王的所作所为就是最好的一个现成例子。所以马可不是随便的把这些故事串在一起，他有着非常明确的目的来传递他的意图。当耶稣在旷野看到四周的人群，想到不久前西列王杀害施洗约翰的事情，他理应是以色列民的牧人，可是他背离牧人的职责，他伤害群羊，他屠杀上帝的先知。正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马可把这样的故事放到中间。所以这是我要大家首先明白关于牧羊人的这个特定的历史，特定的旧约文化背景。然而旧约当中关于牧人的描述还有更多的层面我们可以挖掘。上帝似乎对牧人这个职分特别偏爱。我们知道创世纪第十章该隐跟亚伯的故事，亚伯是圣经当中第一位牧羊人。耶和华神看中亚伯所献的祭物，而不是该隐祭。亚伯的祭物就是是羊。接下去圣经当中接下去一位很著名的牧羊人是谁？大卫之前是摩西，对吗？摩西作为以色列人的领袖，带他们出埃及地，在旷野当中带他们到迦南地。但是上帝在呼召他成为以色列领袖之前，他在旷野牧羊了40年之久，接受磨练。摩西之后另一位很著名的牧羊人是谁？我们刚刚提到是大卫。大卫在被呼召成为以色列王之前，他的职业就是牧羊人。他是耶西家最小的一位，最不起眼的一位，可是我们说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们可以把之前读过的民数记27章11节应用在大卫身上。我们可以看一下撒母耳记下5章1到2节，撒母耳记下5章1到2节，我可以给大家读一下。以色列众支派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路的是你。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率领以色列人的出路的，记得吗？这正是摩西在民数记27章向上帝所说的话。那里说到说，愿耶和华万人治理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路，就可以引导他们。随后上帝就高立了约书亚做以色列的领袖。而只是以色列选大卫做王，我们知道也是那个王权更替的时候，大卫被高立接替扫罗。耶和华应许大卫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王。所以我们看到说，大卫王旧约当中最著名的君王，摩西以色列民族中最伟大的领袖，他们俩曾经的职业也是牧羊人，而他们之后也都成为以色列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牧人。这里大卫，上帝对大卫的呼召非常清楚，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当我们进入到新约的时候，新约是如何描述耶稣的身份？他用了一个常常用的一个词是说，耶稣是大卫的子孙，而且耶稣他自己多次应用牧羊人、牧人这样的语言。最高潮的部分当然就是约翰福音10章，说到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耶稣就是那一位旧约里所描述的关于牧羊人、牧人的最终的应验，人们所期待的大卫的子孙。他不仅是一位君王，他也是一位好牧人。但是这还没有完关于牧人这个身份和角色，旧约当中还有更多的层面可以挖掘。我们知道 不仅仅以色列的领袖和君王被称为牧人，不仅仅大卫的子孙，人们所翘首以待的弥赛亚耶稣基督被称为牧人，上帝他自己本身也认同牧人这个身份。上帝把他自己称作什么？称作牧人。上帝把他自己称作牧人。最早的是创世纪四十八章，创世纪四十八章十五节。我前面讲过，我们今天要看很多的经文。我想做基督徒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明白神的话语。我想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软弱，可能就是我们不太懂神的话语，不懂神的话语。创世纪四十八章，雅各在他将要走完人生的道路，离开人世之前的临别证言，他就为他的孩子们做祝福。然后讲到约瑟的时候，十五节说到，他说：愿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英文就更加清楚，他说The God before whom my fathers Abraham and Isaac walked, the God who has been my shepherd